安倍晋三表示，为了对付朝鲜的武器开发，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川普还建议日本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击落朝鲜的导弹。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许宁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许宁，
你好，主持人。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确定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发展。我们来听听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怎么说。
如果我能提一句安倍首相回答的话，安倍首相在增加购买很多美国军事装备之后，他会直接把朝鲜的导弹直接从天上打下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打下来，就好像我们几天前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空中拦截那样，你们都看到了。
关于击落导弹的问题，如果必要，日本会将导弹击落，但是我们会在击落导弹的问题上与美国紧密协调。
我们知道朝鲜在今年的八月和九月都发射导弹，两次都飞经日本北海道上空。日本的共同社说，由于政府判断导弹没有落入日本境内的可能性，所以当时没有基于日本的自卫队法摧毁朝鲜的导弹进行。另外，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如果日本选择击落朝鲜的导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来听听孙运怎么说。
日本击落飞越日本上空的朝鲜导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从实际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重大后果。比如说，如果日本真的击落了飞过日本上空的朝鲜导弹，这是不是会被视为战争行为？是不是等同于向朝鲜宣战呢？基于美日军事同盟的特性，如果日本与朝鲜发生战争，美国本质上有义务加入战争。
孙运还说呢，日本如果击落朝鲜的导弹，势必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增加东亚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因素，甚至引发动荡。主持人，
许宁，我们也知道日本方面对于川普此次访问的最大期望就是巩固美日军事同盟啊。那么这对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呢，美日军事同盟的整体情况目前处于十分健康的状态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在星期一的会谈中确认，反对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和加剧紧张的单方面行动。这一表述显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这些海域的活动。另外，安倍首相在去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似乎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最近多次使用了印度太平洋这样的一个表述，显然呢也是为了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扩大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表述的。
比如
说，中国很关注基于美日同盟的所谓东北亚小北约，无论美国和日本是否会把韩国也拉进这个军事联盟，中国担心的是美日韩三国将不再采取两个双边同盟的形式，而是要试图形成一个三方同盟。我们知道韩国已经在萨德反导系统后的三不政策中否决了这一点。我认为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和日本将试图扩展军事同盟，在这一地区发展出一个和以往不同的，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前景。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呢，川普和安倍都表示要推进讨论。日本副首相和财务相麻生太郎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领衔主导经济对话，但是川普这次没有提到美日自由贸易协定。主持人，
好的，谢谢许宁在新闻中心的报道。